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0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五12月9号警告说，鉴于美国和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以及与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不断加剧矛盾，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将它的核武库进行现代化和扩充。奥斯丁在负责美国核武器库的军事指挥部美国战略司令部总部发表讲话，说美国正处于一个新的阶段的边缘，俄中两个主要核大国是他的战略竞争者。这位美国防长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他在自二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进行了非常不负责任的核武威胁。他说，核大国负有避免挑衅行为、降低扩散风险、防止升级和核战争的重大责任。普京星期四表示，核战争的威胁正在增长。他还表示，如果俄罗斯排除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他将会使到自己更加容易受到核攻击。他说，关于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先打击的事情，如果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先打击，这样他亦都不会二次打击。因为如果我们的领土遭受到核打击，我们再进行核打击的可能性就非常有限了。根据白宫星期五12月9号发表的一份备忘录，美国总统拜登授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2亿7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为乌克兰提供击败无人机和加强防空的新能力。根据备忘录，援助内容还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简称海马斯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所发射的火箭80000枚155毫米炮弹、悍马军用车辆和大约150台发电机。这个是美国对乌克兰第27次使用总统提取权，该授权允许美国在紧急情况下不需要国会批准，即可迅速从库存中转送国防物品和服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这些设备目前已经在路上，为了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导弹袭击的激增，美国向乌克兰送上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目前已经运作了几个礼拜。华盛顿此前宣布将发送四套复仇者短程防空系统，这些系统使用雷神技术公司制造的毒刺导弹。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宣布指派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出任预计将会在明年新一届国会成立的众议院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的主席。在上个月的中期选举中，国会共和党人最终以些微多数赢得到众议院掌控权。已经表态将会参选议长职位的麦卡锡预计将会成为新国会议长。美国国会议长由众议员选举产生，必须赢得到众议院全体435名议员的多数支持。传统上，国会议长一般都是由多数党领袖担任。麦卡锡星期四12月8号一份书面声明中宣布，新国会将会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专门应对北京构成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我们需要在共和党人领导的中国工作组的努力基础之上，以全政府的方式应对，并确保美国做好准备处理中共构成的经济与安全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他这个星期就他一再呼吁加快赞比亚和斯里兰卡等国债务处理的议题，与中国同行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交流。这个星期，格奥尔基耶娃、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和其他财经领导人在中国安徽省会见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财政部、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官员。格奥尔基耶娃说，讨论涉及到中国、美国和20国集团其他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底建立的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以及一些国家寻求债务减免的具体情况。共同框架进程的执行已经停止，只有乍得一个国家完成债务处理程序。 但有關的協議並未有導致乍得債務的任何實際減少。讚比亞正在努力在2023年第一季完成債務重組。香港一名親民主傳媒大亨星期六因兩項與違反租約有關的欺詐指控被判處5年9個月的監禁，這是一系列針對知名活動人士案件中的最新一宗。批評人士說，這些案件旨在扼殺香港的異見人士。在香港2019年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之後，香港當局根據北京實施的國家安全法鐵腕鎮壓香港民主運動。黎智英在這段期間被捕，法官仲判處黎智英200萬港元的罰款。黎智英的傳媒公司一傳媒出版了現已停刊的親民主報章《蘋果日報》。去年在《蘋果日報》的高層管理人員、編輯和記者都遭到逮捕之後被迫停刊。10月黎智英因在2016年到2020年期間將部分辦公室由他控制的一間秘書公司而被判欺詐罪。第二項欺詐指控是在1998年到2015年期間讓同一間公司使用該傳媒的辦公室房間，涉嫌違反租貸協議。雖然中國開始放寬針對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限制，但中國的醫護人員正在為可能出現新冠肺炎病例激增做好準備。分析人士預測，下一輪的疫情可能會在幾個禮拜後出現。中國是世界上抗疫政策最嚴厲的國家之一。根據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規定，任何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必須被送入醫院或將他們鎖在家裏面。中國官員星期六宣布一項新的政策變化，將停止檢查在國內運輸抗病毒貨物的貨車司機和船員將會是否有新冠病毒。美國司法部將就一名聯邦法官撤銷對賭場大亨史蒂夫·韋恩的訴訟提出上訴。司法部在訴訟中指控韋恩充當中國代理人。韋恩在10月份贏得到一場司法部對他提出的訴訟。當時華盛頓特區的一名聯邦法官表示，不能夠命令這位賭場大亨在司法部登記為中國的外國代理人。美利堅合眾國司法部長特此就本院於2022年10月12日作出的判決向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提出上訴。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節時事經緯環節。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書網站帳戶的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帳戶的名稱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聽眾，如果你們沒有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的話，你們可以使用最新的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的賽風應用程式的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的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在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防疫鬆綁之後，政治局強調要穩定經濟，中國地方官員商家爭相出國搶單。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6日的會議強調要穩住經濟並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資，全國各省市亦都趁著防疫政策風向改變，以搶單為名爭相組團出國。有分析卻認為，經歷過幾年的巨變，中國對外商的吸引力已經今非昔比，各地官員和商人的如意算盤未必能夠打得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2月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2023年經濟工作。央媒新華社報導，會議用風高浪急來形容目前的國際環境，以改革發展穩定為任務，提出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會議並提出着力擴大國內需求， 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令到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台湾民间智库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对美国之音表示，维稳是目前中国首要任务。
改革是个动力的，那稳定是个前提的。
赵春山说，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发展是目标。动态清零之后，稳定变得非常非常咁重要。你要搞共同富裕的话，资本家会走晒，冇人敢嚟投资，造成经济不稳定。若果经济上出问题的话，就冇办法稳定。只有经济稳定维稳，先至有办法将个饼做大。将个饼做大，只有办法分配。发展经济救市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各省市先后组成经贸代表团出国抢订单。人民日报报道，12月4日，浙江商务官员和企业代表组成的经贸代表团启程去到德国和法国，展开千团万企托市场抢订单行动。今次亦都是疫情3年以来由浙江省级商务部门带队出国的第一团。官媒证券时报12月7日报道，苏州商务局计划包机到法国和德国，超过200名外资企业和招商人员同行。商务局官员期望面对面洽谈，能够有助拓展新的订单和招引新项目。除了江苏和浙江，四川、广东和福建的地方政府亦都包机组成外贸团，同样是以抢订单为目的。官媒以宁波市为例，当地不少企业近年深受订单下滑的困扰，地方政府决定派团到欧美、西亚和东南亚等地招商谋出路。据了解，早在11月已经有企业打头阵到外国重启经贸活动。台湾学者赵春山认为，庞大的地方债务对各地政府构成沉重压力，为了改善财政状况，只好往外跑。
因为他中央没有办法来解决地方债的，光靠中央。
赵春山说，中国中央没有办法解决地方债问题，只是靠中央的分配是不够的，地方只好各自为政，自行对外招商引商。某种程度上，中央亦都给予地方咁嘅权限。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台湾龙华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拉永伟认为，各省市争相组团出国，并且开宗明义话要抢单，反映地方官员内心嘅惶恐。
就是连中国的封城封到最后，连民生物资、连药，
赖荣伟话：中国的封城措施封到连民生物资，包括药物，严重缺乏。地方政府的债务本来就很庞大，加上过去一段日子缺少收入，导致情况更为糟糕。大家积极出国，代表大家是非常恐慌，担心经济的问题压不下去，风险会越来越大。但是赖荣伟表示，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剧变，中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已经是今非昔比。
他现在的老百姓的工人跟农民这些都会抗议，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赖荣伟说，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包括工人和农民，都会因为权益受到剥削而抗议。意识形态和几年前相比有很大区别，外商必须考虑到这方面的投资成本。地方的党政官员每一个都是政治凌驾专业，话封城就封城，话没电就没电，这些是外资和外商最担心的。当局的承诺朝令夕改，中国现时的意识形态根本就是政左经亦都左，现在他们对民营企业不是很友善，只不过是因为有求于外商，这些都是外商和外资非常担心的。他说，近年外商已经洞悉中国企业和外资合作的目的，对于向中国提供核心技术都有所保留。
中国它有民族主义情怀， 他是扶植他的本土企业。
赖荣伟话：中国有扶植本土企业的民族主义情怀。台湾有一句话叫做有养套杀，亦即是话我用诱因嚟到吸引你，养大你之后就会套住你，咁最后杀你。中国嘅经济从来系会受到政治干扰，美中经贸关系迈向脱欧，对中国经济嘅影响亦都越嚟越明显。美国财经网站 CNBC 12月4日报道，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嘅订单同比大减四成，导致货运商要停航或者系暂停服务嚟到平衡供需。中国工厂亦都为此减少人手。报道引述物流集团表示，由于订单减少，预计中国工厂会提前在农历新年之前两个星期，亦即是明年一月初停工。赖荣伟形容中国经济正面临系统性风险，牵一发动全身，从经济不景气、外商纷纷撤离，以至高企的失业率，都令到地方政府感到担心。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自从中国政府12月7号推出新十条优化措施之后，市民在新冠病毒大肆传播之际，除了小心防范，基本上对防疫措施的放松表示欢迎的。中国清零政策180度大转弯，不单止出于近期白纸抗议所带来的压力，三年抗疫政策下所导致的经济凋零，亦都令到大批民众的工作和生活难以维系，最终导致最高层不得不决定开放管控。据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报道，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2月7号公布了新的10条优化防控措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的致病力已经逐渐减少，这次防疫措施放宽是因应病毒的特点。新十条明确地表示，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域，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按流动、单元、楼层、住户划定高风险区，不得隨意擴大到小區、社區和街道等區域。新十條還包括優化隔離方式，無症狀感染者及輕症病例一般採取居家隔離，亦都可以自愿選擇集中隔離收治。之前廣為人救病的無休止核酸檢測，亦都被要求縮細檢測範圍和減少的次數。除了醫院、养老院、学校等特殊场所，其他场所不应该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码。北京居民赵女士几个月之前就因为没办法忍受无休止的核酸检验和对封城的恐惧，带着父母和小孩子前往福建某个沿海城市休假。赵女士说，她之前所供职的公司因为业绩不好大举裁员，他亦都不幸成为被裁员的员工之一。而家冇乜嘢封城呢一个讲法噶啦，呢一步有啲嚟得太过快啦。前两日封城封得眼神惊病一样，而家好啦，乜都冇啦，真系冇晒啦。政策实行起嚟真系快，真系好魔幻啊！赵女士对美国之音话，赵女士表示自己失去的工作就是因为三年来的疫情管控，导致产品完全没办法出售，最后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公司太过差了，公司业绩不好，裁员都很正常。还有就是上海的疫情，各种封控状态之下，每样东西都卖得不好，经济太过差了，根本就卖不出去，因为各种的封控，跨省运输都运不出去。他说如今北京各项管控措施得以放松，赵女士表示最终她还是要回到北京去找新的工作的，哪怕面临最近病毒肆虐，她十有八九亦都会染上。我都怕回去北京被传染的，但是讲实话怎么都好的，怕亦都没办法的，总是还是要经历这一趟的嘛。她说 根据《财新》杂志12月8号报道，北京各大医院发热门诊人数过多，部分发热患者遭遇就诊排队，各大药店亦都迎来排队购买药的浪潮。根据北京市政府官方微博号北京发布12月7号的消息，北京当日新增1168宗的确诊病例，2194宗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2月7号晚上，北京市电影局发布文件，规定进入电影放映场所可以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数码就可以进入了。同时，北京多间剧场陆续发布恢复营业公告，不再要求查验核酸阴性的证明。很多朋友都在朋友圈度开玩笑话，现在赶场了，在家唞几日之后还要赶得上去看阿凡达。家住北京市长朝阳区的易先生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易先生说，我周围很多人都阳性了，没什么好害怕，其实症状就是几快的，来得快去得快，而且现在基本都是居家，开什么都没有箭头回的了，回不到去的了，我觉得大家已经就是彻底躺平了，几好啊，我觉得迟早的事都得轮一片啦。易先生自己虽然已经打过三针的疫苗，但他觉得自己最后都是会在劫难逃的，不过他自己并没有很忧虑，我是真的，我就在家里面得了，不会给社会添麻烦，也都不会为自己添麻烦，我周围都太多了，比例我觉得是有五分之一，他们朋友圈都说各种朋友圈大群小群里面都有，因为太快了，确实传播起来就是防不胜防，落楼买菜就会染上的了，都不知道怎样传染的。易先生认为，不理怎样，开放后的后果就是最起码不是太过会因为防控产生次身伤害，原来很多病人因为去不到医院都延误了，现在起码都可以去医院了，而且现在大部分地方都开放了，堂食也都恢复了，健身房也都恢复了，但是没有人出去，国家早就应该这样了，最后也都不提什么动态清零了，整个180度的大转弯。易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一下子放宽了令他感到诧异，但这个决定还是一个进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到了明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应该是能够往好一点去发展的，现在街上那些小买卖啊，转租的都太多了，大批人离开北上广深，因为他们没有工作，生活成本太过高，只能够回家躺平了。他说，赵女士也认为，尽管现在病毒的传播速度快得令人恐惧，但是还是胜过之前大规模封控带来的灾难，你不开放的话，人民就生存不了，真是吃都吃不起饭啊。你看看，譬如说好像那些西安的人不是那么可怜吗？真是想要吃饭但是没饭吃，这个年代没饭吃真是太过惨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台湾最近的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束之后，各方亦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2024年1月份的总统大选以及台湾各党的人事布局。虽然在野的国民党在这次选举取得重大胜利，或许能够令到北京松一口气，但一些观察人士仍然认为，民进党在2024年大选的胜选机会率要大过国民党，届时北京当局将会如何反应，对美中台三边关系有何影响，亦都令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被外界普遍看好可能成为民进党候选人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四是宣布角逐党主席一职。原来兼任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因为民进党在地方选举当中受到重挫之后辞去此职。赖清德的动作亦都被解读为他在度为总统大选是铺路。虽然赖清德曾经说过他是一名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不过在副总统任内他是谨慎低调。台湾的两岸政策在蔡英文主导下以维持台海现状为主轴， 避免采取被中国视为挑衅的举措。在北京当局公布的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当中，他和蔡英文都不在其中。因此，如果赖清德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他对两岸关系的立场是否延续蔡英文的政策，亦都是外界会关注的焦点。不过，长期研究台湾政治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丽说，无论赖清德的立场怎样，对北京一点都没有影响。任雪丽星期四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针对台湾政治与是美中台三边关系的线上讨论当中说，赖清德在民进党2024年总统大选的可能候选人当中居于领先的地位。他亦都认为赖清德是一个可能的人选。他说赖清德是否与蔡英文一样谨慎小心是一个好的问题，不过他要说这个实际上是不重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已经对赖清德打定主意，正如他们对蔡英文已经打定了主意一样。这个就是早在他当选总统之前就是这样了，所以他们的反应会是将赖清德当作深绿的台独狂热分子，因为他们是这样相信的。而且从现在到2024年期间，任何试图软化那种形象的努力都会被大陆驳斥为是诡计或者是不诚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与世界项目主任和国际关系教授柯庆生亦都赞同任雪丽的看法，认为没有任何机会会让北京与现任或者未来任何一个民进党的总统有信任的关系。他说他们已经表现出这个态度，因为蔡英文一直都是这么温和、这么策略性，但他们仍然拒绝是与蔡英文、他的政府的其他人对话。但是大陆不信任台湾领导层和大陆感到被台湾领导层挑衅是有所不同的。曾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的柯庆生对他在任内与当时被小布殊总统称为麻烦制造者的前台湾总统陈水扁打交道的经验记忆犹新，说如果未来台湾总统采取与陈水扁一样的政策，将会引发中国的反应。柯庆生说他在小布殊政府服务过，那时候是陈水扁总统在任期间，而蔡英文总统与陈水扁总统在两岸关系的立场有极大不同。如果我们看到台湾又回到陈水扁总统的政策，他预期这样将会刺激大陆作出一个反应，他不知道是否会发生，他希望不好。不过他已经被他对蔡英文总统的看法是宠坏了，他认为蔡英文值得信任、明智、具有策略性而且温和，他希望这个是能够持续，但他担心这个或者不会是这样。国民党在这次的地方选举当中被认为获得大胜，在21个县市长当中取得13席，而民进党只得5席，亦都是创党以来选举成绩最差的一次。国民党在县市议会赢得的席次亦都领先所有政党。虽然是这样，任雪丽和柯庆生都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会因为这次地方选举而有所改变。两个人都说国民党在选举当中的表现会使北京感到激励，认为国民党仍然有机会与民进党一较长短，不过北京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任雪丽说国民党最大的困难是在于不知道怎样在两岸政策上与中间选民保持一致，但是他又能够显示他们与民进党的不同之处，也就是怎样能够稍微偏离民进党的立场一些，以又不被至于是被认为他们是亲中或者是亲统。他说国民党曾经试图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政策的基础来到与民进党有所区别，但是在实质上他的立场他是与民进党重叠，因此要达到与民进党有所区别实际上真是很困难。任雪丽说虽然在地方选举上国民党的候选人能够以反贪污、基础建设和经济增长等议题赢得选举，但是在全台湾范围的选举当中，例如对国民党目前在2024年总统选举看来领先的候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来讲，他最大的挑战是提出怎样管理两岸关系的政策，这个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刚刚以民进党候选人身份在这次选举当中当选台北市议员的前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亦都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赵宜祥说，民进党正是探讨这次选举失利的原因，不过他认为这个选举回归蓝绿基本政治版图，反映出选举并非关于政策辩论，而是政治生态。因此2024年总统大选前，民进党要做的是加强信息的传送，但是民进党的两岸和外交政策是不会改变，因为台湾内外都希望台海维持现状。 他仲提到，呢次关于投票年龄降至18岁嘅公投修宪案未有通过，显示公投案要过关嘅高难度。他认为呢个例子应该让北京有所反思，理解到即使此案受到民进党、国民党、民进党同埋时代力量等主要政党支持，都未能够跨过门槛。未来如果有任何涉及主权或者系涉及法理嘅修宪案，将更难通过。对于国民党怎样应对这个挑战，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兼驻美副代表王玉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国民党在这次地方选举当中，因为每个城市都提名最强候选人和全党团结一心而有好的成绩，但这个选举也是台湾人民对民进党执政的一次不信任投票。他认为进入2024年后疫情的期间，台湾人会特别希望政府能够带领人民有更好的生活，因此只要任何政党能够说服人民他能够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就能够得到支持。他觉得2024国民党亦都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同民进党竞争。至于国民党的外交和两岸政策是怎样定位，王玉坤说，虽然民进党试图在这次选举当中以抗中是作为竞选的策略，但这个议题并未发酵，2024年亦都唔会有乜嘢嘅作用，因为选民对国民党已经有更多嘅认同。佢话呢次选举嘅后期后两个礼拜，确实民进党有尝试住系用抗中作为佢哋嘅主轴。好多人对于抗中最后点解冇发酵有不同嘅睇法，但佢认为最重要嘅就系抗中呢个议题对国民党嚟讲，喺过去嘅两年已经慢慢唔再系致命嘅要害。呢个系一个较大嘅重点，就系话国民党嘅政策从外交到两岸。同過去相較離體，這個應該是一個形象上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一個弱點。亦都因此，王玉坤說他認為2024年總統大選的決戰點會是在人的生活上，而且如果兩岸政策是任何政黨的弱點，民意調查屆時都將會反映出來。他認為國民黨在這個議題上已經得到台灣民眾很大的認同。此外，中國因素對國民黨2024年總統選舉是否帶來正面或者負面影響，王玉坤说他认为不会是不利影响，很多人都对国民党无论是对美政策或者与美国的沟通降低台海风险都有很多的期待，所以他认为两岸议题对国民党2024年大选不会是一个问题。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上个星期一场关于台湾选举的讨论当中，美国之音问其中的两位与会者是否能够从九合一选举结果看出可能影响2024年总统选举的迹象。这两位专家，一位是目前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徐思勤，另外一位是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王维正。两个人都说要预测2024年选举的时间还太早，因为有很多的变数需要考虑，包括届时的外部环境和台湾人民关注的议题是什么，另外就是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是谁，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立场是怎样。两位学者都认为国民党目前民意最高的是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他和党主席朱立伦都是国民党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至于民进党就以现任副总统赖清德最被看好。不过王维正说，民进党党主席柯文哲的动向都令人注意，因为他是否扮演一个搅局者的角色，和他会与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合作，都有可能影响2024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在中国方面，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11月26号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揭晓之后，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回应说，北京已经注意到选举结果。他说这个结果反映了岛内求和平、求稳定、要过好日子的主流民意。中国将会继续推进两岸和平发展和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的干涉。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北极地区科学考察项目上经历了多年的挫折之后，北京正在迈出恢复努力的第一步，派遣人员前往两个前哨站。这两个前哨站对于中国成为近北极国家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2018年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包括认识和利用北极。 自从2004年以来的14年间，中国在四个西欧的国家，挪威、冰岛、瑞典和芬兰的北极地区启动了科学项目，并且试图在丹麦自治岛格陵兰展开第五个类似的项目。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发布了北极地区国家战略，说这些科学的项目帮助中国增加了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并且加剧了该地区的战略竞争。美国一直是该地区的一个主要大国。美国的这份战略文件说，中国利用这些科学活动在北极展开具有情报或者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研究，这个要求美国是作出回应，并将自己处在能够在该地区有效竞争和管控紧张局势的地位。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迅速回应了美国这份的战略，他在一份的英文报章当中引述中国分析人士说，华盛顿一直是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政治化。环球时报说，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看到该地区日益突出的经济和军事价值之后，以竞争加剧为藉口试图控制该地区。在公开抨击美国的同时，北京他是较少提及中国近年来北极地区科学考察项目遭受的挫折，以及重振一些项目的初步的举措。北极研究人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近已经派遣并且宣布计划将会很快派遣几个人重返挪威和冰岛这两个最重要的科学前哨站。此前中国科学家已经长时间远离这两处的站点，不过未有迹象表明中国试图在瑞典和芬兰重启另外两个科学的项目。这两国的国家组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该国的活动即将结束或者已经结束。中国极地研究所最近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勒松科考区域注册了三个项目。自从2004年以来，中国极地研究所在那里是租借并且是营运着一座挪威公司拥有的建筑，即是黄河站，这个该研究所的第一个北极地面的设施。中国极地研究所在斯瓦尔巴挪威研究门户网站上注册了这些项目。挪威极地研究所新奥勒松项目负责人科学家盖尔·戈塔斯说，由于旅行限制，自从新冠疫情开始以来，中国人员大多数是离开了黄河站。他说，最后一名中国研究人员在这座可容纳的10名员工的建筑单独留了3个月之后，在3月之间是离开。戈塔斯说，4名中国科学家本星期将会抵达挪威大陆，然后飞往斯瓦尔巴特群岛，其中3个人会在朗伊尔城和新奥勒松停留几星期，第4个人会留在黄河站直到明年3月以维护仪器过冬。戈塔斯说，中国研究员正在向恢复新奥勒松的正常的营运迈出第一步。新闻机构北极门户网的总监哈尔多·约翰逊表示，在冰岛北部的海尔克，包括4名科学家在内的6名中国人员，上个月底抵达中国冰岛北极科学考察站，此前他们已经离开了3年。约翰逊亦担任该考察站的发言人。约翰逊说，新冠疫情的旅行限制使到中国人员没办法来到中国冰岛北极科学考察站。这个考察站在2018年开放，由中国极地研究所和冰岛研究中心共同营运。他补充说，最近抵达的中国特遣队会见了当地科学家和社区领袖，并将于12月初离开。中国冰岛北极科学考察站有一个新的研究建筑和几座用于住宿和其他用途的农舍式的别墅组成。约翰逊还说，中国提供了建设该建筑的全部资金，但是在该地点并不拥有任何的房产，而是从冰岛非营利组织极光观测所是租用了这些的房产。瑞典空间研究中心的传播主管菲利普·奥尔森说，在瑞典北部的基律纳航天中心允许3个中国科学机构使用2008年至2016年间建造的4个蝶形的卫星天线的合同将不会续签。奥尔森在一系列的电子邮件当中写话，瑞典空间研究中心主管这些天线和卫星之间接收和发送的所有数据，其中3个天线系统是瑞典空间研究中心所有，第4个是中国所有。他说，中国人员时不时访问基律纳，但是从未常住。奥尔森说，2018年的时候，瑞典空间研究中心决定不再与中国客户签订任何新的合同，因为相对于中国市场的复杂性，他们公司的规模有限。他拒绝透露现有合同几时结束，他说出于对他们客户的尊重和这些合同的保密性。 芬兰气象研究所太空地球观测中心总监朱尼普利亚宁话，在芬兰北部的索丹屈莱太空园区，芬兰气象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在2018年启动的一项联合研究项目在去年结束，当时三年协议已经到期。中国科学院在2018年宣布将在索丹屈莱联合共建北极空间观测和信息服务联合研究中心，但是普利亚宁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写话，太空园区没有新的建筑，该项目主要就是五名的中国研究人员在新冠疫情之前临时访问索丹屈莱的现有的设施。普利亚宁说，该项目的成果并不像中方最初通过官方媒体表达的那么可观。他补充说，由于世界的政治局势的变化，他们对深化合作活动不再那么感兴趣，而且中科院也没有就续签的协议与他们联系。中国也从未实现他们2017年在格陵兰岛首都鲁克建设遥感卫星天线地面站的计划。2017年5月30号，北京师范大学院长程晓在格陵兰小镇康克鲁斯瓦格为已建的鲁克地面站举行了启动仪式。100多名中国访客和2名格陵兰岛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了这次的活动，但这个项目从未获得格陵兰和丹麦政府的批准，亦都没有继续进行。美国之音向中国外交部发出邮件，询问北京为什么长期不派人员前往挪威和冰岛的项目现场，为什么没有就延长瑞典和芬兰的项目达成协议，以及为什么格陵兰项目一直是没有真正启动。中国外交部未有回复。挪威北极大学社会研究教授马克·兰泰尼说，中国的一些项目遭到了当地的反对。他说他主要想到的是中国在格陵兰岛建立研究基地的计划，该计划曾经大张旗鼓地被宣布，但随后遭到丹麦的反对。他说，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丹麦一直对格陵兰岛任何可能看起来好像中国战略滩头阵地的事情都非常之敏感。兰泰尼说，中国与一些欧洲北极国家的外交争端破坏了中国其他科学项目的进展。他说，由于人权问题，中国与瑞典的关系在过去几年确实开始恶化，这个也影响了中国研究人员在瑞典本土建立任何类型的基地的能力。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刘能志表示，他预计北京将会专注于在挪威和冰岛开发更加成熟的北极项目，而不是那些在其他国家遇到障碍的较少的项目。他说，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北极冰层的融化，中国看到了该地区航运、渔业和游戏发展的新机遇，所以所有这些科学活动都是为了确保好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不会落后。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将自己描述为是近北极国家。美国之音向白宫发出邮件，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到应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科学项目引起的紧张局势发表评论，但是未有收到回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海洋和北极安全的主任德文·布伦南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10月的一次论坛上面说，美国担心中国对渔业和碳氢化合物等北极资源的过度开发可能会背离他所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是布伦南仲表示，美国承认中国在该地区拥有既得的利益。他说，虽然首要的是他们希望与在北极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盟友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9年10月的一日，一小群反对蓄奴的极端主义者在约翰布朗的带领下，对一个叫做哈柏斯费利的小镇发动进攻。哈柏斯费利镇当时仲是维吉尼亚的一部分，如今已经划归西维吉尼亚。布朗等人夺取了一个枪械厂和一个联邦军需弹药库，准备用这些枪支弹药来装备一支奴隶起义军。1859年时的美国总统是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听到哈柏斯费利镇被袭击的消息之后，希望立即采取行动。他下令陆军上校罗伯特里率领一批海军陆战队员奔赴哈柏斯费利镇。 约翰布朗手下只有大约20人，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在内的一些人已经被当地民兵打死。布朗带着残余力量撤退到一个小砖屋里面。这次袭击行动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奴隶好像布朗预料的那样揭竿而起投奔布朗的起义军。就连布朗在行动中释放的几个奴隶亦都拒绝参加战斗。布朗实在难以理解这些奴隶到底怕什么，不敢为自己的自由奋起反抗。布朗等人被围困在小砖屋里面，希望靠人质来保住性命。罗伯特里上教写信给布朗，要求他投降。罗伯特里上教估计布朗不会和平缴械，所以做好进攻的准备，只要布朗拒绝立刻动手。他觉得这个是保护人质性命安全的最佳手段。不出所料，布朗不肯投降，并且表示他们有权全身而退。布朗话音刚落，罗伯特里就下达进攻的命令。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小砖屋的门上打开一个小洞，一个接一个的从洞里面钻入去。他们和布朗的手下展开肉搏战，最终获胜，将布朗等人捕获。布朗被俘几小时后，维吉尼亚州州长和三个国会议员来到哈帕斯费利镇，希望向布朗问话。布朗在最后的搏斗中受了伤，严重失血，但是还是愿意为自己的行动做出辩护。维吉尼亚州州长和三名国会议员问布朗，发动袭击的钱是哪里来的？布朗说大部分是自己筹措，不肯讲出任何支持者的名字。跟着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哈帕斯费利镇？布朗的回答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解放奴隶，不为其他。布朗继续说，我觉得你们对上帝和人类铸成大错，我相信任何人都有权干涉你们的所作所为，解放那些被你们无耻的占为己有的奴隶。我觉得我是对的，你们这些南方人最好做好准备，问题的解决要比你们预料的来得更多。布朗还说，你们可以很轻易的除去我，我已经就快不得了，但是黑奴问题还是未解决。哈帕斯费利镇受到攻击的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全废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民主党人说这个事件是共和党的阴谋，共和党领袖此后否认，说这个只是布朗一个人，一个疯狂的人的个人行为。但是他初衷没错，那个就是结束奴隶制。南方报纸对布朗提出谴责，有人说他的袭击行动是宣战，另外一些人要求以盗窃和谋杀罪将他处死。很多南方人表示，所有北方人都要为这次袭击行动负责，因为所有北方人都希望看到南方出现奴隶起义，这个也是南方人最担心的。南方各地纷纷采取措施进行防范，有些地区甚至宣布戒严令。奴隶主威胁说，哪怕黑奴只是看起来要叛逆，就要敲打搞死他们，对奴隶起义的担忧使南方人凝聚到一处。多年来，南方有钱的奴隶主一直主张脱离联邦以保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没有奴隶的南方人反对分裂。约翰布朗对哈帕斯费利镇的袭击改变这一切。袭击事件发生后，南方成为铁板一块，南方人一致宣称他们誓死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奴隶起义的威胁，不受布朗这种人的袭击， 这种情绪在哈帕斯费利镇所在的维吉尼亚州尤其高涨。维吉尼亚州居民希望立即严惩暴浪，等大家知道领导黑奴起义的人是什么下场。但是问题是，暴浪应该在州法院还是联邦法院受审？袭击发生在维吉尼亚州，但是暴浪夺取的财物归联邦政府。维吉尼亚州州长决定给州法院受理暴浪一案，因为他觉得联邦法院拖得太耐，如果不立即将暴浪绳之于法，民众就可能冲击监狱将他打死。当时暴浪被关在距离哈帕斯费利镇几公里处的查尔斯镇，当地法院为他指定了两名辩护律师。医生为暴浪验伤之后表示，伤势的严重程度不会妨碍审判。审判全个过程，暴浪一直瞓在床上。起初暴浪的律师提出，暴浪有家族精神病史，因此暴浪神智不正常，应该无罪释放。暴浪不肯接受这种辩护，律师没办法，亦只好另觅蹊径，说暴浪被指控的三大罪名并不成立。首先，他不是维吉尼亚州居民，因此叛逆罪不能够成立。第二，他从来没有煽动奴隶反抗奴隶主，所以阴谋策划奴隶起义的罪名亦不成立。第三，他杀人是正当防卫，所以谋杀罪不成立。暴浪一案的审理进行了五日，陪审团最后裁定暴浪被指控的三大罪名全部成立。法官问暴浪在宣判之前有什么话说，暴浪宣称他没有计划挑起奴隶起义，他本来以为南方各地的奴隶会自动自觉的揭竿而起加入他的阵营。但是暴浪的一番话并没有打动法官，法官表示他没有理由怀疑陪审团的有罪裁决，并判处暴浪绞刑。暴浪的一个支持者试图劫狱，提出了几项计划，但是最终都没有落实。暴浪本人并不想逃跑，他表示他活着对消灭奴隶制度的价值远远没有他被绞死对消灭奴隶制度的意义更为重大。1859年12月2号，暴浪被处以绞刑，他的死在美国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北方人悼念暴浪，曾经有一个人这样写，过去一两个月发生的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生的事情，比任何反对蓄奴的书籍和资料，对推动北方联合反对奴隶制产生的效果都要大。而同时暴浪的死令南方人欢腾雀跃，同时亦夹杂了对悼念他的人的愤怒。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南方人再次誓言捍卫奴隶制，如果不是就脱离联邦。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春天开始了，李华和 Larry 正在商量种花，李华种菜。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它们分别就是 Apples to Oranges 以及 Penny Pincher。
Larry， 终于等到春天了，你说我们应该种什么花呢？玫瑰啊，还是杜鹃啊？
No way. Those are too much work. Let's plant a cactus so that we only have to water it once every couple of weeks.
什么？为了省功夫，你居然要种仙人掌？那不如就懒到底，堆几块石头，整个日本假山花园算了。
Oh, come on, Li Hua. A cactus garden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 rock garden. You're 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
Apples and oranges?你不是说要种仙人掌的吗？为什么又提到苹果和橙呢？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one is 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 it means he's trying to compare two very different things that aren't the same at all.
哦，我明白了。To compare apples to oranges, 意思就是将两件完全不同的东西拿来相提并论。你即是说仙人掌花园和日本假山花园根本就是两回事。
Right, or say your favorite actor is a movie comedian, and my favorite actor only performs in Shakespeare theater. Comparing the two would be like 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
就是说，虽然两个人都是演员，但是一个演喜剧的电影，另外一个是演莎士比亚大戏的，两个人没可能比较。
Exactly.
但是 Larry， 不要忘记哦，我今早早将电话借给你用，所以你欠我一个人情，一定要听我话。种玫瑰，唔好种仙人掌。
What? Borrowing your phone was just a small favor, but this garden is going to be a big project. You're 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
Larry， 你唔系好中意草头公仔嘅咩？种花都系一样啫，淋水、施肥，乐在其中。你当系养宠物好啦。
李华 ，You're 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 Plants and pets are totally different things.
我认，动物同植物的确有好大嘅分别。但是起码有一点是共同的。
Really? What's that?
他们不会跟我闹交啊。Larry， 不如这样，要种什么我们一人揀一本，怎样？
That sounds good. I'm going to plant some tomatoes, carrots, and blueberries so that this summer I don't have to buy expensiv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t the store.
是啊，我们可以种菜，想不到你都挺懂生活的吧。
Well, you know, Li Hua, in this bad economy, we all have to be penny pinchers.
Penny pinchers? 这是什么意思啊？
Penny pinching is being very careful not to waste money. It means that you manage each penny very carefully.
Oh, penny pinching 就是精打细算，一分钱都要分在两边来用。但是 Larry, 这种讲法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来的。
It can be any of those. I could call someone a penny pincher, or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Todd really had to pinch every penny after his boss lowered his salary.
那好了，我举手赞成你种菜，那你就可以悭翻好多钱，带我去吃法国大餐。
Actually, Li Hua, that reminds me of another phrase.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这里说的 pound 是不是英镑啊？
That's right. Pennywise, pound foolish means that you are careful to save little bits of money, but then waste large amounts of money.
哦，就是说在小钱上面精打细算，在大钱上面就大手大脚。哼，小气鬼，你不会是转弯抹角地拒绝不请我去吃法国大餐吗？
Well, if I saved a little bit of money growing my own vegetables, but then wasted a lot of money on expensive dinner dates, I would be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你不会觉得花钱在女朋友身上是浪费吗？
Of course not. It's just that I'm pinching every penny so that I can buy you a really great birthday present.
生日礼物，我估一定是浪漫的仙人掌花园。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apples to oranges， 意思是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penny pincher， 意思就是指精打细算的人。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